世俗那些游说的人说，做君主的方法以隐秘不露为有利，这种说法不对。君主是民众的引导者，上面的人是下面人的榜样，民众将听从引导而响应，看着榜样而行动。引导沉默，民众就没有响应；榜样隐藏，下面就没有行动。没有响应，没有行动，那么上下之间就无法互相依存了。像这样，就跟没有君主一样了，没有比这更不吉祥的了。所以，上面的人是下面人的根本，上面公开明朗，下面就能治理分明；上面端正诚实，下面就能谨慎忠厚；上面公正，下面就能平易正直。治理分明就容易统一，谨慎忠厚就容易使唤，平易正直就容易了解。容易统一就强大，容易使唤就有功效，容易了解就明智，这是治理产生的根源。上面周密隐蔽，下面就会疑惑混乱；上面阴暗险恶，下面就会欺诈奸邪；上面偏私不公，下面就会结党营私。疑惑混乱就难以统一，欺诈奸邪就难以使唤，结党营私就难以了解。难以统一就不强大，难以使唤就没有功效，难以了解就不明智，这是祸乱产生的根源。所以做君主的方法以公开明朗为有利，以阴暗隐秘为不利；以公开宣示为有利，以隐秘不露为有利。所以君主知道公开明朗，下面的人就安定；君主知道阴暗隐秘，下面的人就危险。所以下面的人安定就会尊崇君主，下面的人危险就会轻视君主。所以君主容易被了解，下面的人就会亲近君主；君主难以被了解，下面的人就会畏惧君主。下面的人亲近君主，君主就安定；下面的人畏惧君主，君主就危险。所以做君主的方法没有比难以被了解更坏的了，没有比使下面的人畏惧自己更危险的了。古书上说，憎恨他的人多了，他就危险了。尚书说，能够显明光明的德行。诗经说，光明照耀在下界。所以先王总是使自己的政教光明，哪里会只求隐秘呢？世俗那些游说的人说，夏桀、商纣拥有天下，商汤、周武篡夺了他们的天下，这种说法不对。认为夏桀、商纣曾经拥有天子的权位，这是对的，但认为他们亲自拥有天子的权位就不对了。认为天下在夏桀、商纣手中也不对。古时候天子有上千的官员，诸侯有上百的官员，凭着这上千的官员，政令通行于中原各国，这就称为王；凭着这上百的官员，政令通行于境内，国家虽然不安定，但不至于被废除、被推翻，这就称为君。圣王的子孙是拥有天下后代的人，拥有权势和地位，是天下人的宗主。然而，如果没有才能、不贤良，在国内，百姓怨恨他；在国外，诸侯背叛他；近处，境内不统一；远处，诸侯不听从，政令不能在国内推行。更严重的，诸侯侵略他，攻打他。像这样，即使还没有灭亡，我也认为他已经失去天下了。圣王去世以后，拥有权势地位的人，能力不足挂齿，不能治理天下，天下就没有君主了。诸侯中有人德性昌明，威望积累，海内的百姓没有谁不希望得到他作为君主和师长。然而暴虐的国家偏偏奢侈放纵，于是就能诛杀暴君，一定不伤害无辜的百姓。诛杀暴虐国家的君主就像诛杀一个毒夫，像这样就可以说是能够治理天下了。能够治理天下的人就称为王。商汤、周武并不是夺取天下，而是遵行他们的道，推行他们的意，兴办天下共同的利益，除去天下共同的祸害，因而天下人都归附他们。夏桀、商纣并不是失去天下，而是违背了夏禹、商汤的德性，扰乱了礼仪的分别，行为如同禽兽，积累了他们的凶恶，成就了他们的罪恶，因而天下人都离开了他们。天下人归附他，就称为王；天下人离开他，就称为灭亡。所以夏桀、商纣没有天下，商汤、周武没有弑君，由此就可以验证，商汤、周武是人民的父母，夏桀、商纣 是人民的仇敌。现在世俗那些游说的人把夏桀、商纣当作君主，而把商汤、周武当作弑君之人，那么这就是诛杀人民的父母，而效法人民的仇敌了，没有比这更不吉祥的了。把天下人的归附作为君主的条件，那么天下人从来没有归附过夏桀、商纣。既然如此，那么把商汤、周武当作弑君，天下从来没有这种说法，这不过是污蔑他们罢了。所以天子只能由合适的人来担任。天下是最沉重的，不是最强有力的人不能担当。天下是最大的，不是最明辨的人不能区分。天下是人数最多的，不是最英明的人不能调和。这三个罪不是圣人不能完全做到。所以不是圣人不能称王。圣人是道德完备、完美无缺的人，是衡量天下的准则。夏桀、商纣，他们的心思极其险恶，他们的意志极其昏暗，他们的行为极其混乱。亲近的人疏远他们，贤能的人轻视他们，百姓怨恨他们。他们是夏禹、商汤的后代，却得不到一个人的帮助。他们剖开比干的心，囚禁箕子，自身死亡，国家灭亡，成为天下最大的耻辱。后世说道，恶人必定会引以为戾，这是连妻子儿女都容不下的命运。所以最贤能的人拥有四海，商汤、周武就是这样。最无能的人连妻子儿女都容不下，夏桀、商纣就是这样。现在世俗那些游说的人认为夏桀、商纣拥有天下，而把商汤、周武当作臣子，难道不是错得太厉害了吗？打个比方，这就像驼背的巫婆、跛脚的残疾人自认为很有智慧一样。所以可以夺取别人的国家，但不可以夺取别人的天下。可以窃取国家，但不可以窃取天下。可以用夺取的方式得到国家，但不能得到天下。可以用窃取的方式得到国家，但不能得到天下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回答说，国家是小器具，可以被小人拥有，可以用小道理得到，可以用小力量维持。天下是大器具，不能被小人拥有，不能用小道理得到，不能用小力量维持。国家，小人可以拥有它，但未必不会灭亡。天下是最伟大的，不是圣人不能拥有它。世俗那些游说的人说，治理的好的古代没有肉刑，只有象征性的刑罚，脸上涂墨代替情刑，用草绳做帽带代替役刑，割去犯人衣角代替宫刑，穿麻鞋代替月刑，穿赭色衣服而不加镶边代替死刑。治理的好的古代就像这样。这种说法不对。如果认为这是治理的好，那么人们本来就不会犯罪，不但不用肉刑，连象征性的刑罚也不用。如果认为有人犯了罪，而只是减轻刑罚，那么这就是杀人的人不被处死，伤人的人不受刑罚。罪行极其严重，而刑罚极其轻微，平常人就会不知道犯罪的严重后果，没有比这更混乱的了。总的来说，惩罚人的根本目的是禁止暴行，憎恶邪恶，并且警戒以后的人。杀人的人不被处死，伤人的人不受刑罚，这就是所谓施惠于暴徒而宽容盗贼，不是憎恶邪恶。所以象征性的刑罚恐怕不是产生于治理的好的古代，而是产生于混乱的当今。治理的好的古代不是这样。凡是爵位、官职、奖赏、刑罚，都是对行为的回报，按照类别相应一致。任何一件事失去平衡，就是祸乱的开始。德行与职位不相称，才能与官职不相称，奖赏与功劳不相当，刑罚与罪行不相当，没有比这更不吉祥的了。从前周武王讨伐商朝，诛杀商纣，砍下他的头，悬挂在红色的旗帜上。征伐暴虐，铲除凶悍，是政治清明的盛世。杀人者处死，伤人者受刑，这是历代帝王共同的做法，没有人知道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。刑罚与罪行相称，国家就安定；刑罚与罪行不相称，国家就混乱。所以国家安定的时候刑罚就重，国家混乱的时候刑罚就轻。在安定时期犯罪，刑罚本来就要重；在混乱时期犯罪，刑罚本来就要轻。尚书说，刑罚有轻有重，根据时代不同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世俗那些游说的人说，商汤、 周武不善于推行禁令。问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回答说，楚国、越国不接受他们的管制。这种说法不对。商汤、周武是天下最善于推行禁令的人。商汤居住在亳，周武王居住在镐，都是方圆百里的地方，天下统一，诸侯称臣，凡是能够到达的地方，没有不震动顺从、规划顺服的，为什么偏偏楚国、越国不接受管制呢？那些王者的制度，根据形式制造器械用具，按照远近规定进贡的等级，哪里一定要整齐划一呢？所以，鲁国人用船子，魏国人用木杖，齐国人用皮革，土地形式不同，器械用具、装饰品不能不有所差异。所以，中原各国服制相同，礼仪相同。蛮、夷、戎、狄各国服制相同，但制度不同。王畿内是殿服，王畿外是侯服，侯卫以外是兵服，蛮夷地区是要服，戎狄地区是荒服。殿服的要祭祀，侯服的要献祀，兵服的要献饷，要服的要进贡，荒服的要朝见天子。每天祭祀，每月献祀，每季献饷，每年进贡，终身朝见，这就是所谓根据形式制造器械用具，按照远近规定进贡的等级。这是王者的制度。那些楚国、越国不过是属于每季献饷、每年进贡、终身朝见的类别，难道一定要像每天祭祀、每月献祀那样才算接受管制吗？这是吹毛求疵的说法。那些像沟中干枯的死人一样无知的人，不值得跟他们讨论王者的制度。古话说，浅薄的人不足以测量深远，愚笨的人不足以谋划智慧，废井里的青蛙不能跟他谈论东海的快乐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世俗那些游说的人说，尧、舜把地位让给别人，这种说法不对。天子权势地位最尊贵，天下没有人能和他匹敌，又有谁可以相让呢？尧和舜道德纯粹完备，智慧非常明达，面朝南治理天下，所有的民众没有不震动顺从、规划顺服的，天下没有隐居的贤士，没有遗漏的善行，赞同他们的就是对的，反对他们的就是错的，他们哪里会厌恶天下而让位给别人呢？有人说死后让位，这又不对。圣王在位时，根据德行确定等级，衡量才能授予官职，都让人民承担他们的事务而各得其所，不能以意志力，不能以人为修饰本性，就一概作为平民。圣王去世以后，天下没有圣人，那么本来就没有人足以接受天下。如果天下有圣人，而且是君主的后代，那么天下就不会分离，朝廷不改变职位，国家不改变制度，天下安定，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。用尧一样的人继承尧，又有什么改变呢？如果圣人不在于孙儿在三公之中，那么天下人就会归附他，就像恢复振兴一样。天下安定，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。用尧一样的人继承尧，又有什么改变呢？只有改变朝廷，改变制度才是困难的。所以，天子活着时，天下就统一尊崇他，极为顺从而安定，根据德行确定等级。天子死后，能够承担天下责任的人必定会有。礼义的名分完全做到了，禅让哪里还用得着呢？有人说，年老衰弱而让位，这又不对。人的血气精力会衰退，但智谋取舍不会衰退。有人说，年老的人不能忍受劳累而休息，这又是害怕做事的人的议论。天子权势最重，但形体最安逸，内心最愉快，而意志没有屈从，身体不劳累，尊贵到极点。衣服则穿五彩，杂件色，纹绣重叠，再加上珠玉装饰。饮食则用太牢，具备珍奇的食物，追求美味，音乐伴奏而进食，击鼓而饮食，拥乐伴奏而撤去祭品，供奉的人有上百，侍奉在西房。居住则设置帷帐，背靠屏风而坐，诸侯在堂下疾走。出门则有屋席行事，出门则有宗助行事，乘坐大车，踏着蒲席以养身安体，旁边放着香草以养鼻，前面有彩绘车横以养眼，车铃的声音慢走时符合五象的节奏，快走时符合勺户的节奏，以养耳。三公扶着车轭，拿着缰绳，诸侯扶着车轮，扶着车厢，在马前引导，大的诸侯跟在后面，大夫其次， 小侯原是在其次，世人穿着盔甲夹道而立，平民藏匿躲避，没有人敢张望。居住时像大神一样，行动时像天地一样。保养老人，还有比这更好的吗？老人，休息，休息，还有比这更安乐田余的吗？所以说，诸侯有年老，天子没有年老。有出让国家的，没有出让天下的，古今是一样的。说尧舜禅让，这是虚妄的话，是浅薄之人的传说，是鄙陋之人的说法，不懂得逆顺的道理，大小和是否至极的变化，是不值得和他们谈论天下大道理的。世俗那些游说的人说，尧舜不能教化人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回答说，丹朱象没有被教化。这种说法不对，尧舜是天下最善于教化的人。面朝南治理天下，所有的民众没有不震动顺从规划顺服的。然而丹朱象偏偏没有被教化，这不是尧舜的过错，而是丹朱象的罪过。尧舜是天下杰出的人，丹朱象是天下邪恶的人，是一时的鄙俗之人。现在世俗那些游说的人不责怪丹朱象，而非议尧舜，难道不是错得太厉害了吗？这叫做邪说。义冯蒙是天下善于射箭的人，但不能用弯曲的弓和歪斜的箭射中微小的目标。王良造父是天下善于驾车的人，但不能用瘸腿的马和坏了的车到达远方。尧舜是天下善于教化的人，但不能使邪恶鄙俗的人转化。哪个时代没有邪恶的人？哪个时代没有鄙俗的人？从太昊燧人氏以来，没有哪个时代没有。所以制造邪说的人不吉利，学习的人受其祸害，非议的人却有好处。诗经说，下民的灾难不是从天而降，当面议论，背后憎恨，都是由人造成的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世俗那些游说的人说，远古时代薄葬，棺材厚三寸，一批三件，埋葬在田地里，不妨碍耕种，所以没有人盗墓。混乱的当今厚葬，装饰棺材，所以有人盗墓。这是不懂得治理国家的道理，也不考察盗墓与不盗墓的原因所说的话。大凡人们偷盗，一定是有原因，不是用来补充不足，就是为了增加有余。而圣王治理人民，都使他们富足宽裕，知道满足，而不得有盈余过度。所以盗贼不偷窃，窃贼不抢劫，猪狗吐气粮食，而农民商人都能以财物相让。风俗美好，男女不在路上拾取别人遗失的东西，百姓以拾取遗物为羞耻。所以孔子说，天下有道，盗贼大概会先改变吧。即使是珠玉满身，纹绣充满棺材，黄金充塞外椁，再加上丹砂，又加上增青、犀牛角、象牙做成树木，狼肝、龙姿、华尽作为果实，人们还是不会去盗墓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求利的想法变得迟缓，而犯法行为的羞耻感变大了。混乱的时势则与此相反，在上位的人没有法度可供遵循，在下位的人没有准则可供遵守。有智慧的人不能参与谋虑，有才能的人不能治理政事，贤德的人不能被任用。像这样就会在上失去自然赋予的天性，在下失去地利，在中失去人和。所以各种事物荒废，财物匮乏，祸乱由此产生。王公贵族在上面为财用不足而忧虑，平民百姓在下面受冻挨饿，瘦弱不堪。于是桀纣之类的人聚集在一起，盗贼抢劫杀人，来危害君主。禽兽般的行为，虎狼般的贪婪，以至于把人做成肉干，烧烤婴儿。像这样又何必责怪有人挖人坟墓，撬人嘴巴来谋取利益呢？即使裸露尸体埋葬，也一定会被挖开，哪里能安葬呢？那些人将要吃他的肉，啃他的骨头啊。有人说，上古时代葬礼简薄，所以不会被挖，混乱的时势葬礼丰厚，所以被挖。这不过是奸邪之人被错误的说法所迷惑，用来欺骗愚昧的人而坑害他们，以便窃取利益。这就叫做大奸。古书上说，危害别人来保全自己，伤害别人来使自己获利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宋子说，明白被欺侮并不是耻辱，就能使人不争斗。人们都认为被欺侮是耻辱， 所以争斗。知道被欺侮并不是耻辱，就不会争斗了。回应他说，那么按照人的本性是不憎恶被欺侮吗？他说是憎恶，但并不认为是耻辱。我说如果是这样，那就一定达不到你所追求的目标。人们争斗一定是基于他们的憎恶，而不是基于他们的耻辱感。现在那些排忧诸如侠徒被人辱骂欺侮却不争斗，难道是他们懂得被欺侮并不是耻辱吗？他们之所以不争斗，是因为不憎恶。如果有人进入别人的沟渠，偷了别人的猪，就会拿起剑戟追上去，不顾死伤。这难道是因为丢失猪是耻辱吗？然而他们不惧怕争斗，是因为憎恶。即使把被欺侮当作耻辱，如果不憎恶，就不会争斗。即使知道被欺侮不是耻辱，如果憎恶，就一定争斗。那么争斗不争斗，不在于耻辱不耻辱，而在于憎恶不憎恶。现在宋子不能化解人们对被欺侮的憎恶，却致力于劝说人们不要认为被欺侮是耻辱，难道不是大错特错吗？即使说得口舌生疮，嘴唇磨破，也还是没有用。不知道这样做没有用，那就是不明智。知道没有用，却还要用它来欺骗人，那就是不仁爱。不仁爱又不明智，没有比这更大的耻辱了。想要用它来对人有益，却对人们毫无益处，结果只能得到大耻辱而退却罢了。没有比这种说法更糟糕的了。宋子说，被欺侮不认为是耻辱。回应他说，凡是议论必须先确立最高的标准，然后才可以进行。没有最高标准，就无法分清是非，无法决断争论。所以听说天下最大的标准，是非的分界，各类职务名分象征的起源，就是王制。所以一切言论期盼命令是非，都以圣王为师，而圣王的标准，荣辱就是其中之一。这有两个方面，有合乎道义的荣耀，有凭借权势的荣耀；有合乎道义的耻辱，有来自外力的耻辱。志向美好，德行深厚，志虑明达，这是从内心发出的荣耀，叫做义荣。爵位尊贵，俸禄丰厚，权势强大，上至天子诸侯，下至卿相士大夫，这是从外部获得的荣耀，叫做世荣。放纵淫乱，行为污秽，违反名分，扰乱礼义，骄横暴虐，贪图利益，这是从内心发出的耻辱，叫做义辱。被人辱骂欺侮，揪住殴打，鞭打砍脚，斩首沉尸，束缚捆绑，这是从外部施加的耻辱，叫做世辱。这就是荣辱的两个方面。所以君子可以遭受世辱，却不能有义辱。小人可以拥有世荣，却不能有义荣。遭受世辱不妨碍成为尧，拥有世荣不妨碍成为桀。义荣和世荣，只有君子才能同时拥有；义辱和世辱，只有小人才会同时拥有。这就是荣辱的分界。圣王把它作为法度，士大夫把它作为遵循的原则，官吏把它作为遵守的准则，百姓把它形成为习俗，万事不能改变。现在宋子却不是这样，独自委屈自己来迎合他人，想要一招改变他，这种主张一定行不通。打个比方，这就像用泥砖堵塞江海，让只有三尺高的小人头顶泰山，摔倒破裂，不需片刻就会发生。你们这些与宋子交好的人，恐怕不如劝他停止吧，否则恐怕会伤害他的身体。宋子说，人的本性是欲望寡少，而人们都以为自己的本性是欲望众多，这是错误的。所以他率领他的门徒辨析他们的学说，阐发他们的比喻称意，想要使人懂得人的本性是欲望寡少。回应他说，那么也认为人的本性是眼睛不想看最美的颜色，耳朵不想听最美的音乐，嘴巴不想尝最美的滋味，鼻子不想闻最好的气味，身体不想追求最安逸的享受。这五种极致的享受，也认为人的本性是不想要吗？他说，人的本性是想要这些的。我说，如果是这样，那么这种主张一定行不通。认为人的本性是想要这五种极致的享受，却又说不想多要。打个比方，这就像认为人的本性是想要富贵却不要财物，喜好美色却厌恶西施。古人却不是这样，他们认为人的本性是想要多而不想要少，所以用丰厚的赏赐来奖励，用减损来惩罚，这是历代帝王都相同的。所以上贤者享有天下的俸禄， 次贤者享有诸侯国的俸禄，下贤者享有田邑的俸禄，忠厚老实的百姓能够温饱。现在宋子认为人的本性是欲望少而不欲多，那么先王是用人们不想要的东西作为赏赐，用人们想要的东西作为惩罚吗？没有比这更大的混乱了。现在宋子严肃的喜好游说，聚集门徒，建立师学，写成文章典册，然而这种学说却不免把最太平的治理当作最混乱的局面，难道不是大错特错吗？